们，我们现在进入下一课，就是第七课。啊，我们上一课谈到了这个圣经，它是完全默示的，就从各个方面来表示它都没有错误。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围绕这个主题，不过呢，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从圣经的主题来看啊，主题来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专门来谈一谈圣经的主题呢？是因为有的人他们啊反对圣经无误的教义的一个论点，就是他们认为圣经的内容是相互冲突的。比如说，他们认为新约呢就抛弃了旧约，保罗呢是抨击律法啊，反对律法，然后雅各呢又去纠正保罗。你会发现，如果按照这个假设啊，如果是这些内容主题和内容都是相互冲突的，那不管谁对谁错，总有一方是对的，总有一方是错的，那这样的话，那圣经都不可能是完全无误的，或者是完全默示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来谈谈圣经的主题。第一方面就是谈谈新约和旧约的关系问题。我们知道，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就是一点一点这样启示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从这节经文我们看得见，神的启示在时间上是多次，不是一次，在方式上是多方，多种方式，不是一种方式。所以呢，在旧约的时代呢，神是借着摩西这样的大先知啊，这些先知们来启示我们。到了新约的时代，神就借着他的儿子和使徒来启示我们。所以呢，神的启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的铸建的。所以有人就把它称为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启示。但是对渐进性的启示，我们应该很清楚，所谓渐进式启示，它是以神为本的，神根据人的领受的程度，根据当时的环境，它不断的一点一点的把它的启示来告诉我们。所以这个渐进性的启示一定是以神为本的。但是自从高等批判兴起来以后，他们就把这个渐进性的启示等同于人的思想意识的进化，他就是说人的自己的本身，自己的宗教的经验在不断的进化之中，他们谈到是以人为本的过程，这个不是圣经启示的原意。所以他们就认为整个圣经记载的是什么，人以色列的信仰怎么样从低级的阶段然后到高级的阶段，怎么从不成熟的阶段到成熟的阶段，完全是以人为本的。但是现在的考古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以色列的宗教从一开始他们的宗教信仰就和周围的信仰有强烈的区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开始以色列人的信仰就是独一真神的信仰，而周遭的所有的国家都是多神崇拜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区别。而且有人曾经论断说，摩西五经根本不是从神的默示得来的，而是其他宗教的文献取材于其他宗教的文献。你比如说加勒底的传奇或者汉谟拉比法典啊，当然我们知道加勒底传奇它是记载在一个出土的这个尼尼微出土的一个废墟的一个泥板上的。我们读这个加勒底的一个传奇会发现，它其中也有像以该隐、亚伯这些类似的故事，而且也有有关大洪水的记载啊，有一点好像和圣经这个创世纪这个记载和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他们关于创造的记载却是非常的荒谬的东西。为什么他们怎么记载的这个创世呢？你比如说他们说啊，有一位巴比伦的祭司叫皮洛斯，他描述天地人创造是怎么样创造呢，是这样创造的，说皮洛斯这个神出来以后呢，他把一个叫做 奥马罗开的女子把她的身体把它切开了，切成两半，一半呢就做成地，另一半呢做成天。然后呢这位神呢又命令另外一个神把他的头给宰下来，把他的血取出来和和上泥，这就做成了其他的人类和野兽。所以大家看看这个记载和创世纪的记载相差多少，完全是千差万别，而且他记住是多位神的。那么有人说也许摩西的这个五经哈记录的法律是取材于比摩西五经还早100多年的一个叫做汉谟拉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那我们知道汉谟拉比法典啊确实非常详尽的记载了当时很多法律的条款，但是如果我们稍微仔细比较，就会发现汉谟拉比法典的本身和摩西五经的律法有非常大的差别。主要的差别在哪儿？汉谟拉比法典只是讲人和人的关系，完全没有提人和神的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摩西五经它是以人和神的关系作为首要和前提的，只有当人和神的关系好了，你人和人的关系才会好。而且我们知道汉谟拉比这个王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偶像的崇拜者，他是崇拜太阳神和其他别的神，所以我们会发现摩西五经绝对不可能从汉谟拉比法典或者是从别的周遭的国家这样进化来的，所谓的进化或者借用过来的，乃是直接源于神的启示。所以有的神学家主张为了不避免误会起见，最好用累积性的启示来代替渐进性的启示，那个渐进嘛，好就有人像感觉到好像是在进化似的哈。但是我想啊，不管用什么名称，即便我们用渐进性的启示，我们只要清楚这个渐进性的意思，它不是人自己的宗教经验的进化，而是神他按照人所能够领受的程度，他慢慢的把他的真理把他启示一点一点的启示人，以神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只要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了，那我想名字改不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把怎么样神渐进性的启示，我们大概举几个例子来看。首先你比如说三一真神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但是呢这个独一的真神里边它不是只有一个位格，而是有三个位格，有圣父圣子圣灵。但是呢有三个位格，它不是三位神，它是一位神，所以我们叫做一二三三二一三一神啊，三一神。所以从这个开始我们会发现，当初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很清楚给他们的命令就是什么独一真神的概念。当时三一神的这个启示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信仰一开始就要和周遭国家这些多神的崇拜嘛，一定要有很非常清楚的界限，就是以色列的敬拜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知道申命记的6章4节这句话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句话是以色列人每天都要朗诵的。所以因为这句话的一开始，实际我们翻的是以色列人你要听，实际当初的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听这个字是在前边的。所以呢包括这段经文在内，再加上这个申命记的6章4到9节，再加上申命记的11章13节到21节，再加上民数记的15章37到41节，这几节经文加在一起叫做恭听篇啊，很恭敬的去听这个神的启示的篇。这个是近千的犹太人每天都要朗诵的，而且摩西还命令他们要把它写下来以后戴在额上为经文，或者系在手上为经文，要写在门框上，也贴在这个门的这个城的城墙上。所以你们看见今天的犹太人，他们每一个礼拜六守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真的要把 这个写上这个公卿篇的经文呢，写上以后把它选成一个小一个小卷哈，就一个很精致的一个木头盒子，把它盒子呢有线，有一个绳子，就把它捆在这额头上。那我们这次去圣地也是，他们礼拜六到了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会堂，他们那些哈要准备做学习做拉比的人就开始到会堂去祷告，头上都带着经文，然后脖子这个手脖子上也系着经文。而他们犹太人有的不虽然不系在啊这个额头上，不戴在这个手腕子上，但是呢他每天要早上要读。当时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从纽约起飞就是坐以色列的航班，所以那上面犹太人特别多。结果没就是在飞机上啊，每天早上他们自动六点钟就起来了，就自己在飞机上就开始读圣经，就读这些诗，读这些经句，而且他们读的时候就发现是前言后合的啊，这样读，不是像我们一读就 yes 打瞌睡哈，不是这意思，他是前言后合，整个身体在动。后来我们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老动啊？这个哈、啊，这个读圣经，他说我们里边有火在烧啊，烧的我们都没法我能够站得住。啊，就是这样，非常近前的犹太人是这样的。说一开始，耶和华神给他们的启示不是一开始不是三一神，为什么？如果你开始就启示有三个位格的话，也许犹太人当时独一真神的这样一个信仰还没有坚实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误解为是三个位神是多神，那这样的话和周遭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信仰就没有划清界限。所以一开始启示的信仰就是独一真神的信仰。但是呢，即便在旧约圣经没有清楚的启示三一真神，但是很多的经文也表示神不止一个位格啊，不止一位格。所以希伯来文我们知道这个 EL 哈、啊耶，它是神的单数，但是 Elohim 就是复数。那么这个复数呢，是只出现在旧约。那么对于这种神用复数的意义，学者还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呢，这个复数就是表示神不是一个位格，而是一个以上的位格。但是呢，有的人认为这种神用复数可能是希伯来的文学的一个修辞的方式，就是叫做庄严的复数，就是当神用复数的时候表示他是非常的崇高，非常的庄严。但是当神他自称用代名词人生代词啊，来表示他自己的时候，当这个时候人称的代词用复数的时候，那这就是完全非常的清楚表明神不是一个位格。你比如说神在创世纪啊，在1章26节就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人称代词不是用的单纯我，而是用的我们，那就说明神不仅是一个位格，好，这里面就是很清楚。而且呢，很多不同的经文里边也能够暗示神不是一个位格。你比如说在以赛亚书的19章20节说，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去必来到西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就讲，所以耶和华说一定会有一个救世主来到你们当中转离过犯的人当中。耶和华神要有一个救世主来，说明呢耶和华神和这个救主之间他不是同一位啊，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另外在旧约圣经同样在以赛亚书48章16节说，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他们竟悖逆，使主的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同样是说明耶和华差遣啊，他和他的灵来，说明差遣他和他的灵，这也是两个不同的位格啊。所以这些你会发现，虽然在旧约圣经里边没有非常清楚的启示三一真神的真理，但是已经有一些暗示在里边了。但是为什么在旧约圣经没有讲这么清楚呢？就是因为在旧约的时代， 神希望以色列能够首先坚守的是独一真神的信仰。当以色列人独一真神的信仰很牢固的树立起来以后，到了新约的时代，神就慢慢的把三一神的启示就把它讲清楚了。比如说在新约圣经，神同圣经同样强调只有一位真神。比如在哥林多前书的8:4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在以弗所书4:4-6也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也同样讲的一位神。雅各书在2:19是这样说的，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兢。这些很多地方都讲只有一位神，同时新约圣经也很清楚地讲，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我前面不是讲了哈，这个圣灵和圣经的关系里面谈到了啊，一方面这个圣灵是来见证主耶稣的，同时呢神借了圣经来见证圣灵，所以圣灵绝不只是一种力量，而他是有位格的神啊，所以这些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呢三个位格的神，他们是同样的质量，同样的权柄，同样的荣耀，只是他们的分工不同而已。所以这三位神的分工不同，并不表明他的权柄不同。我们不要认为啊，父事事来顺服啊，子事事顺服父，那么就说明子的权柄比父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处在圣子的地位，那他这个分工他就一定要顺服圣父，所以这三位是完全是一样的啊，完全是平等的。而且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他们虽然有分工，但是呢却是合一平等的。你比如说玛利亚怀孕生子，这就是三一神的工作。怎么说是三一神的工作呢？是圣灵降到玛利亚的身上，圣父的能力荫庇他，那么他生的儿子呢会称为神的儿子。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三个位格都参与了。而且呢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三个位格的神同时出现，大家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天开了，天上有话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三个位格的神，圣父就是圣子，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他不能相互变的。所以过去有一段曾经很多人在怎么样想办法打一个比方啊，用一个类比的办法让大家能够更了解这个三位神的这个三个位格的神的关系。有人就说，你必须看水有三种形态啊，有液态有气态有固态，然后呢花有花香有花色有花形，甚至说你比如说我在外边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是教授，那我开车的时候我就是司机，我在家里呢我就是丈夫，这不是这么变的。这三个位格神可以同时出现，所以他是有分工有合作，但是他不能够，他的位格不能够彼此相混的。而且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在14:16又提到三一神的三个位格的合一，怎么合一呢？就是圣子求圣父，圣父就差遣圣灵永远住在信徒的心中。那最后呢，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13:14也好，我们经常传道人的祝词，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你会发现有时候在写三一神的时候也是圣灵在前边，所以不是说每一次都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关系。所以这次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祝词就是耶稣基督啊，在前面，那圣父在第二，那么圣灵在第三，有时候圣灵就提到第一位，就说明他们的位置之间完全是平等的关系。而且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实际也是 和三一神相交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下，奉圣子的名向圣父祷告。所以在整个基督徒的祷告的过程中，三个位格的这个神都参与在其中。而且呢，我前面也谈到了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其中有一条是什么？你们要父，要奉圣，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就谈到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但是这个名，这个名词用的是单数，就是表明这三个位格的神是不可分开的，他是既有分工，有不同的位格，但是他是合一的啊。所以新约圣经在启示三一真神的道理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了。但是弟兄姊妹，三一神的道理并不是容易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是独一的三神又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这些呢为什么很难？就因为这是超越人的理性。所以我们不要再企图一定要用别的方法来类比三一神。实际我们发现到最后，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来类比三一神。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用的所有的例子都是受造界的例子，但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他是造物主。所以圣经说，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比我呢？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我。所以圣经中很多一些比较难的一些经文，是因为牵扯到形而上的东西，牵扯到神的奥秘。那尤其是关于神的本性，三一神这个本性，那更是最困难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凭着对神的信心，凭着对圣经的信心，我们来诚心来接受啊这个三一神这个教义。虽然说三一神这个词或者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历代的圣徒就是根据圣经的启示，慢慢就把三一神的这个教义这样归纳出来了啊，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你比如说关于神的羔羊这个间接性的启示也是很清楚的。你比如说在创世纪啊，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一节，当这个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以后，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那为什么会有皮呀？那因为要杀牲口才有皮。所以呢，林道亮牧师说，在三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只看见这个皮，这个皮实际希伯来文用的是单数啊，就是那个羔羊的皮。那么到出埃及记的十二章五节就看见了整只的逾越节的羔羊啊，逾越节的羔羊，这个羔羊用的同样是单数。那么直到以利亚的时代是吧，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才把这个羔羊人格化了。所以你看见啊，这启示一点一点说的。那么最后到了新约圣经，最后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说见证耶稣基督，他一看见耶稣基督过来，他就开始说话了。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原来从创世纪一开始那个单张的皮子，到逾越节的羔羊，到人格化的羔羊，到最后我们才知道，原来神的羔羊就是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将来他是替人的罪孽要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当然最后我们如果读到启示录，我们也会知道将来那个羔羊他会站立在啊，这个那羔羊会站立在宝座并长老中间，要揭开七印，而对世界实行审判。然后呢要摆设这个羔羊的婚宴，庆祝神的羔羊他的救赎工作的完成啊。所以你看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关于神的羔羊这样的启示就是慢慢这样展开的。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就是关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一样的啊，也是一样的。比如在创世纪开始记载的十三章十四到十六节是这样说的，挪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那这段经文，实际大家要注意，这个后裔用的不是多数，是单数啊，是单数。所以后来呢，神就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兴起了以色列的民族，做他的选民，最后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得到了应许，进入了有了应许之地。后来呢，神又从以色列当中兴起了大卫这些君王啊，所以你会发现神的应许呢就开始实现了。可是到了新约圣经以后，就很清楚的把神对亚伯拉罕这个应许的内涵就进一步展开了，就是这个本来这个应许在旧约已经存在了，不过很多人还不完全知道，究竟说神说我要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究竟这句话它的真实的意思是什么呢？到了新约圣经就很清楚了，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的3:16他说，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基督。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啊，为什么在创世纪的13，神说我都要把这些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个后裔不是用的复数，而是用的单数。那当时谁都不知道这个单数是什么意思，但是经过新约圣经的启示，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后裔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整个神的应许的中心。罗马书1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神人二性。这样的话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这是都是保罗讲的话。所以会发现，所以讲的后裔，实际旧约圣经讲的这个后裔就是指将来要来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应许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是光光只是单单对亚伯拉罕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后裔来讲的，不是单单是以色列民族的这样一个神或者以色列的救主。所以耶和华神他不仅是以色列的救主，以色列的主，也是全人类的主和救主。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仅是指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裔，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加拉太书，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包括了各世各代各个民族，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是以信为本，你相信耶和华真神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你可看得见整个的中心，救赎的中心或者应许的中心，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保罗在以弗所书也是这样谈的，所以他说，要神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啊。保罗呢就把这个呢神的旨意称为是神的奥秘。他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什么呢？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所以你看看神的这个奥秘的展露和实现，就是完全是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实现。所以当时谈到了，我要把这些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呢直到永远。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后裔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因为赐给耶稣基督，所以呢不仅是和亚伯拉罕有血缘关系的人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而且一切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最后所有外邦的人都能够因着相信耶稣，因信称义，最后成为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所以为什么神的启示它不是一次性的啊？ 一下就歧视的众人呢？因为他知道人当时的情况下承受不了这样的应许，所以他就不做这样的应许，他是慢慢的根据人的承受和领受的程度，他慢慢的把启示加给个人的。好，这也就是啊，我们谈到了神的启示是啊，是因是这个渐进性的啊，渐进性的。还有，你比如说关于婚姻的问题，那婚姻的问题，实际神是很清楚的哈，这个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神是不允许、不赞成离婚的啊。但是呢，主耶稣在回答犹太人问离婚可以可不可以休自己的妻子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说当时摩西允许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的心意啊，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旧约的时期哈，旧约的律法啊，不是像新约圣经这样强调一夫一妻制。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边，你比如记载到族长，比如亚伯拉罕，对不对？他都是一个以上的妻子。那么最后雅各，我们也知道他也不是指一个妻子。虽然说圣经没有正面的批评一夫多妻制，但是从圣经的记载我们会看见，凡是多于一个妻子的家庭一定出问题。你比如说亚伯拉罕，对不对？起码他就娶了，最起码首先娶了两个，对不对？一个是这个撒拉，一个呢是这个夏甲，那这两个就开始产生矛盾了。但后来他还娶了别的妻子。那我们知道雅各最后有也是两个妻子，这两个妻子也出毛病。所以从这个事情的记录的本身，那就表明神对一夫多妻他是不赞成的。但是最后进入迦南地以后，摩西的律法里边就很清楚的关于立王哈，关于立谁做王，他其中条例就有一条就是禁止王多立嫔妃啊，所以他生命记十七章十七节，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
这点讲得很清楚的。所罗门最后是没照这个办的啊。所罗门虽然他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所罗门在位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国到了鼎盛的时期，但是所罗门最后娶了很多的嫔妃，所以后来就被这些外邦的女子引诱去拜外邦人的假神。所以为什么最后所罗门在年老时候写下的传道书，他会发现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因为当离开耶和华的真神的时候，你在日光底下就没有心事。所以他最后劝诫我们，总意就是要敬畏神啊，单单的侍奉他。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所以神的启示也是这样慢慢这样启示过来的。所以新约和旧约的关系，或者是比较早的启示和比较晚的启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地基和房屋之间的关系，是树根和树叶之间的关系。实际呢是前者就孕育着后者，而后者前者孕育的后者，照亮的后者，而后者呢是展现解释前者。所以新旧约圣经都是不可分的，不能说因为有新约的启示我们就可以不要旧约。实际如果我们不好好读旧约，我们很多地方读不懂新约。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耶稣设立的挽回祭，对不对？他为我们一次的献上，最后就满足了神的心意。如果我们不读旧约，不了解旧约的这个祭祀的制度，我们根本不知道圣经是在讲什么事情。所以对于在关于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的这关系哈，有很多很多的比喻，我前面讲了地基和房屋的关系，树根和树枝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些。不过我呢，也许我是学生物学的哈，所以我最欣赏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就是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关系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种子或者受精卵和一个完整的植物和动物体的关系。你别看一粒种子或一个受精卵，它好像特别小，而且眉目也不清楚，但是在这个种子和受精卵当中，日后成长为成株的植物或者动物这个个体的一切的内在外在的特性，都在这个受精卵和种子里边都孕育在里边了。 所以我想，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是因为有新约的启示我们就可以轻看旧约，或者有新约的启示我们就可以不读旧约，实际这两者之间都是神启示的结果，这两者之间绝不是相互矛盾的，是互相说明啊，完全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新约绝不是要去抛弃丢弃旧约，好，不是这样一个关系，这是一方面。下一部分就是关于基督和律法的关系啊。实际以色列的律法是因为神的特殊启示而制定了很多的律例啊，这个律例呢最集中体现就是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途中，神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里边就非常的体现了啊，神对以色列人对他的子民的心意啊，他的心意。这呢就成为明确的规定了神与人的关系，规定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是以色列信仰的核心。由于有了这十条诫命，就把以色列人从世事中分离出来，单单归给神，让以色列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的，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的这样一个生活。后来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把这十条诫命呢非常明确的归纳为两大了啊。第一呢，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律法中最大的一条。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好，讲了这两条。所以主耶稣归纳以后，他对旧约的律法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就是应当遵守，不能废弃，乃要成全，就是三个部分哈。对旧约律法，首先要遵守，第二呢不能废弃，第三呢要成全。所以我们大家可能都记得很清楚哈，这个印象很深，三卷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一个少年官求永生的事情。马可福音记载说，马可福音第十章说，这个少年人跑到耶稣的跟前说，善良的夫子，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少年官这个行动，这个话语表明他对永生的渴求，而且他确信主耶稣能够指示他的永生之道，否则他不会来求主耶稣，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奥秘的问题。但是呢，主怎么回答他？主的回答是非常明确和简单的。主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啊，这个讲得很清楚，你怎么样能够进永生，你就遵守诫命就好了。然后当少年人问他是什么诫命的时候，主回答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讲了这几条以后，你会发现主耶稣没有讲那十条哈，就讲了后边这几条。然后呢，这个少年官就说，这些诫命他从小都遵守了以后，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要他变卖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并且来跟随他。但是呢，少年官舍不得他的钱财，所以呢，圣经怎么记载，他就是忧忧愁愁的走开了。这记载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哈。他为什么不是很生气的啊，或者很不孝义的啊，我要跟随你让我变卖钱财，他不是啊，他是忧忧愁愁的走。为什么忧愁？他知道他一旦不按耶稣的吩咐，他就得不到永生。但是呢，确实他又舍不得钱财，所以这就很忧虑，就这样走了啊。所以当然我们读这段经文也不要误解哈，凡是要得永生信耶稣的人都得把钱财全都变卖了分给穷人。这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自个儿说，这个少年官说他全都遵守了，但是主知道他的弱点，他贪爱钱财，所以主就向他提出一个条件，让他变卖钱啊，变卖他所有的来分给穷人。但是我们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我们主耶稣的态度是什么？对律法的态度，就是他把遵守诫命作为人进入永生的条件。同时呢，我们还看到这段经文是什么？他喜欢遵守神的诫命的人。为什么？因为根据马可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的记载，就是说当主耶稣说你要进入永生，你就要遵守诫命啊。而且主耶稣介绍哪些诫命以后，这少年宫说什么？说这些诫命他从小就遵守了。这时候圣经怎么记？马可福音的十章二十一节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哇，这段话很了不起啊。很少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圣经里边记述是看着谁就爱谁的，但他有没有所爱的？还有啊，拉撒路，对不对？拉撒路病的时候，有人去给耶稣报信，都不说谁病了，你所爱的人病了，就说这个字儿，主耶稣就知道是谁病了，就说明当然主耶稣也有很爱的人啊，但是像这样看着他就爱他的很少很少，主耶稣常常都是在他的这个教导中都是非常严厉的斥责人的罪性和罪行。像这样爱一个当官的少年人，几乎是可以在整个的福音说的是绝无仅有的。这说明什么？为什么主耶稣爱他？因为他说这些诫命他从小都遵守了。这就说明这非常生动的表明了耶稣自己的教训，说对诫命什么应当遵守诫命。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信主的人，没有认罪悔改的人，他绝对是守不住诫命的。像这一条，这个财主哈，遵守了这么多诫命，最后他没有爱邻舍、爱人如己的这样一个心，他还是守不住律法啊，所以最后他不可能得到永生。那么主耶稣说，应当守诫命，而且诫命是不能够废掉的。为什么诫命不能够废掉，要存到永远呢？因为神的律法的永恒性是和他与神的属性是相关的。因为律法按照圣经的说法，它是神的属性的化身，它反映了神自身的完美。因为神是圣洁、公义和良善的，所以根据罗马书的七章说，律法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因为神的属性永不改变，所以神的律法不能够废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神的律法的态度，除了要遵守不可废掉以外，主耶稣说不仅不废掉，而且还要成全啊！不废掉似乎有一点负面的啊，这个从反面来讲的，那么成全律法就是从积极和正面的方面来说了。那么按照这个希腊这个词根，主说的成全是什么意思？就是完成的意思，以一种绝对的方式来完成神的律法。那么主耶稣对神的律法和诫命的成全，根据圣经的启示，大概有这么三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是在道德的层面上。我们知道神的律法立起来以后，他是希望人过一个与世俗不同的生活啊，所以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呢，人应该彰显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自从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与神的生命的连结就中断了，所以造成了人的灵性的死亡。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所有的人都达不到神的道德上标准的要求，都在最终挣扎。所以神会，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唯一一个 不犯罪的完全人，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对天父的热爱和顺服，他的所有的行为都充满了圣洁、公义和怜悯，所以连反对他的犹太人、想把他置于死地的犹太人也挑不出他有任何的过失和缺陷，所以最后他们只能用一个属于亵渎神这个罪名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以他完美、纯洁、没有瑕疵的一生，就成就和满足了神的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所以这就是说，在道德的层面上，主耶稣用他自己的一生来成就了神的道德，这个道德的律法，在道德的层面上啊，成就了神的律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是在属灵的意义上说的，活在世人最终的人，他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神的律法的标准，所以呢不可避免的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光死了就完了。所以圣经说，大祭司一年一度的啊进入至圣所，为百姓向神献祭，但是总是不能除人的罪。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他的替死，他付出的代价，他就担当了世人的罪，成全了律法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按照圣经所说的啊，这个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按照神的律法，你犯罪的人，你最后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你要付出死亡的代价。那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把世人的罪都担在他的肩上，他自己是无罪的，但是他心甘情愿的为我们罪人去死。实际上他用他的死就满足了神的公义，成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他们在神的眼里就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而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成就了神的律法对死所对这个罪要死亡的这样一个要求。所以这一点他们被成全，所以一切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他们就会被主的宝血所洁净，不再活在律法下边，而且活在恩典之下。啊，这就是主耶稣说，我来乃是要成全，就是从道德的这个，就从这属灵的意义上，他的死就啊成全了律法的要求，能够把一切的人相信他的人从律法的这个辖制下能够进到恩典之中，这是第二方面的意思，成全。第三方面是教导的方面。我们知道旧约圣经所颁布的律法，它主要是在限制啊，来规范人的外在的行为啊，你不可杀人，不可偷盗，那你如果你心里想杀人但你没有杀，那也就算你就没有违反这个律法。但是我们的主在讲律法的时候，很多的教导他不是单单的讲外在的规范，而常常是着重的阐明律法条规背后的思想，要强调人内心的洁净和自律。这一点我下边还会再举例子。所以主耶稣他把律法和诫命所包含的更深的更新的经义都展现出来了，让人能真正能够因为有了内心的洁净，有内心的自律，他才能够真正的更好的去遵守律法。所以这是从第三方面啊，主耶稣把遵守的律法提到更高的层面上来。所以在第三方面，在教导的方面，他成就了成全了神的律法啊，就是主耶稣在道德的层面上以他完美的一生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以他的十字架上的救赎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成就了律法。第三，他在教导方面不仅看人的外在的行为，而且他着重强调要人内心的圣洁和自律。就这样的话，把守律法、把律法的精义更提到了更高的层次上啊，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谈他为主耶稣说他来成就律法啊。 不是要废弃，乃要成全。那么我们在下边再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来谈到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耶稣时代犹太人很重要的一个宗教的派别，在这个福音书中哈，记载了很多法利赛人多次和主发生尖锐的冲突，主耶稣呢也常常非常严厉的批评他们。所以呢，我们一提到法利赛人就是很负面的，假冒为善啊，就有这个感觉，所以对法利赛人有一个很负面的感觉。实际当时的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是一批生活非常的敬虔，尊重法律，有非常深厚的宗教热情的这一批人，所以法利赛人这一群人在犹太人中是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和声望的。主耶稣和他们的分歧当然和律法都是有关系的，这就使人产生一个错觉，似乎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是在批评他们在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说，也许主耶稣和法利赛人是不是就是因为主耶稣在批评旧约的律法，不应该守旧约的律法，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误解。实际主耶稣说反对所批评的不是旧约的律法，而是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啊，律法主义。什么叫律法主义呢？律法主义就是说相信靠法律就能够得救，而不是靠神的恩典。而且律法主义呢，是过分的强调律法的细枝末节，而失去了公义怜悯这样一个制衡性。所以主耶稣他们的批评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啊，主耶稣对他法利赛人的批评不是批评他们守了律法，更不是在批评旧约的律法。主耶稣对他们的批评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主耶稣批评他们，批评法利赛人自以为意，贪图虚荣。按照法利赛人的神学观，他们不仅认为以色列民族比别的民族更加的得宠，而且呢，他们把敬虔当作是得到神的恩宠的交换条件，非常强调用自己的努力去取悦于神。所以这样的话，他就觉得你看我守了律法，你没有守住，他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所以常常沉溺在这种自傲当中啊。所以行律法呢，也是为了向别人表明他比别人圣洁，比别人高。所以常常行律法不是单单从对神的敬虔，对神的敬畏，而是为了取得人们的称赞。所以这方面主耶稣有很多的批评。大家看在马太福音的23章5到7节，在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这样说的，他们就是指法利赛人，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所以看得见哈，是主要是批评，不是批评他们遵守法律，是批评他们这种好面子。所以批评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告诉我们，应该在敬拜在行善的时候要杜绝法利赛人这种假冒为善的行为。所以他在马太福音的6章5到6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架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你们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就表示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是给人看的，我们要关起门来，进到内屋，关上门，让祷告你在暗中的父，暗暗的祷告，因为我们祷告不是去讨人的喜悦。当然这些经文我们也不能够完全按自己去解。我记得我有一次去拜访陈忠道牧师，陈忠道牧师就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很多年以前啊，他在东南亚服侍，有一次呢，有一天就是到了一个晚上，就到一个基督徒的聚会的地方去，他们要祷告，说好我们现在开始祷告，刚一说话就整个把门关上，然后把灯也灭了，就开始祷告。陈忠牧师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你门必须要关上，而且把灯都灭了。哎，他说圣经说了，因为祷告是要进入内屋，关上门，要在暗中啊祷告你暗中的父，暗中父呢当然就不能有灯。 当然这种精神我觉得信徒哈愿意遵从圣经这种精神是非常可嘉的，但是我想圣经的话也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点着灯就不能祷告，乃是说你祷告不要在十字路口上，不要就一定要当着众人祷告表明你在祷告啊，主要这精义是在这儿。然后呢主耶稣还说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谈到禁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说
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有时候进食，但一两天进食还好了哈。有时候是七天的进食，甚至有的人是四十天进食，就是学习主耶稣在旷野哈，四十天这个进食。当然，你进食时间长了，你的体力就不够了。有时候你感到很脸上有些疲倦呢，啊，这是很自然的。不是说你非常疲倦，也非常壮的，你非常的强壮。主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你进食的时候，你不要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让别人看见你啊，你在进食，装着愁眉苦脸，别人你怎么这样啊？我在进食了啊。主耶稣这说的意思，你就不要故意去做。但是真正当你因为你的进食，你的体力不够啊，你这个有一些疲倦，那这是很自然的，只要不是矫揉做作，不是故意去做出给别人看就好了。啊，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就讲了施舍的时候，主耶稣也同样是这样的教导的，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到四节说：“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尊荣耀。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也就是我们施舍是不是故意叫人看见哈？但是呢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就非常的按字面守这句的意思，就是说左手做的事情右手不能知道。所以有时候我收到了奉献，我就要问他弟兄你能不能姊妹你能把你是谁告诉我，因为我要记账了啊，谁谁谁奉献，他说不行，神说了啊，你施舍的时候左手做的事不能右手做，我不能告诉你。那这样我就很为难了，因为我每一笔奉献不论它是多少钱我都要做详细的记账，而且要报告给教会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你让我们受施舍的人知道你是谁是哪个教会的，那将来他在整个他在他的清理他的财务上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左手做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的意思就是不要故意做给人看，但是有时候为了这个财务的方便，为了这个严谨，那适当你施舍的人你告诉你是谁，我觉得这也不是说你故意要让人知道的，说是完全是可以的。当然如果在教会里，如果是在同一个教会，尤其是像捐献比较多捐给传道人的钱，捐献比较多的人最好不要让传道人知道是谁捐的，可能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常话说啊，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是吧？舌头就短了。如果你老知道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在教会里对我这个生活费啊，这个支出很大，有时候你见了他，你自个儿就觉得就有点软了啊。所以，当你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情况，你还能够坚持真道，能够大胆？如果尤其是当能够资助自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有做了一些不合圣经的事情，你敢不敢能够凭着爱心，能够勇敢的去指出他们的缺点或者错误？所以，像这些呢，在适当的情况下，根据这个处境可以随便的改变，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也不能完全的啊，这个不按上下文，脱离上下文，单按一句话的意思去行。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责备就是说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表，但是里边就充满了污秽，他们行律法不是出于对神的敬畏和热爱，而是为了讨人的喜悦和称赞。所以这是主对法利赛人的第一种批评，不是批评他们守律法本身啊。第二呢，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啊， 守了犹太人的遗传，却废了神的诫命啊，废了神的诫命。所以有的人以为主耶稣是批评法利赛人，是因为他们对律法过于热心，这实际也是一个误解。有时候他们虽然对律法热心，但是有时候他们守的不是神立的律法，而是人自己的遗传，把整个律法的精义抽掉了。所以你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的15章4到6节，主耶稣就这样批评他们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奉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是神的诫命很清楚，当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就是阿勒哈，就是要荣耀父母，要尊崇父母。那么实际呢，孝敬父母的方面是很多的，尤其是当父母年事已高，他们自己没有能力再去啊自己谋生的情况下，那么作为已经成年的儿女，他们自己有生活的能力，他们应该去为了这个赡养父母啊，为了为给父母提供啊生活上的这个支持，那这是完全应该的，这也是孝敬父母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的遗传就是说，我本来应该奉给你的我已经奉献了，所以我就可以不必再给你了，也就是说不用再去赡养父母了。这个说做法绝对不是神的律法所规定的，而是犹太人的遗传。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批判的也同样是法利赛人，有时候他们守的是不符合神的律法的传统。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听，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我们知道当爱你的邻舍，这是从哪儿出来的呢？这是从利未记的19章18节出来的。但是恨你的仇敌这个话根本在旧约圣经没有啊，没有。所以实际旧约圣经里边不仅说没有恨仇敌的这样一个教导，而且相反，反过来是有很多的经文都是提到了要爱仇敌这样一个教训。你比如说在申命记的23章7节说，不可恨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不可恨恶埃及人，因为你在他的地上做过寄居的。你仇敌跌倒你不要欢喜，他倾倒你心不要快乐，恐怕耶和华看见就不喜悦，将怒气从仇敌身上转过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
也必赏赐你。
看得见整个旧约圣经不从来没有律法说要恨你的仇敌，整个旧约圣经的教导也是爱仇敌。但是当主耶稣在后边的经文说到，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与恶人作对。所以我们前面谈到了恨你的仇敌绝不是神的律法，而是犹太人的传统。那么这里边主耶稣讲到，你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说你今天有话说的时候你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只是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以眼还眼和以牙还牙这个是在旧约圣经有没有呢？有，确实有几处是记载了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3处地方都记载了。第一是在出埃及记的21章23到25节，说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乐还乐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啊，就讲得很紧啊，这个针锋相对。 那么还有两处经文也同样是记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如果我们联系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说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命令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审判官做指南的。就是当审判官在判定一个案件的时候，当一个人害了另外一个人命，他必须要抵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的一些文人，他们就拘泥于这个字句，把上下文都抽掉，他们就断章取义，把这个经文解释为是什么呢？不是要按正常的审判的程序，而是要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来作为他们处理私事个人之间的恩怨的一个办法。实际圣经谈到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给审判官来判定案子中所用处的，绝不是个人来解决个人之间的私怨的一个办法。所以你都看得见，所以主耶稣在讲到哈，你们听见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眼，这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所说的已经是犹太人抽离了上下文断章取义所谈的一个传统，而不是神的律法。所以这个时候神来说，主耶稣才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啊，与恶人作对。这是第二方面，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就是他们以人的遗传废弃了神的诫命。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批评的第三个方面，就是他们守了律法的条文，却失去了爱心和公义。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章23节，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这一点在安息日问题上就非常的突出啊，非常的突出。大家知道，当守安息日是十条诫命中的第四条，对不对？实际呢，从开始创世纪就谈到了神六日创造天地万物，第七日就卸了他的功安息了啊。所以守安息日其中一个意义就是纪念神的六日的创造。所以第四条诫命安息，后来在出埃及记就慢慢又讲了其他的意义，就是什么？为了第四条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使人他的奴婢牲畜第七日停止一切的劳碌的工，可以同享安息。有时候犹太人为了守安息日，他们甚至不抵抗在安息日来攻打他们的外邦人的这个侵略军，他们宁可让这些人把他们杀死，他们也不起来抵抗啊。所以就能看得见啊，这么几一两千年来犹太人守安息日是非常的认真的，非常认真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查考圣经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就是说圣经明文记载安息日不能够做的事情是有哪一些呢？第一，不能去在耕田哈，不能耕作，不能够去收获。另外呢，不能去榨酒，不能去搬东西。还有呢，不能够去啊这个开市，就是这个打开市面去做买卖。另外呢，不能够去捡树枝，不能够生火做饭。所以我们看的这些都是圣经中明文规定的安息日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那么这些事情明凯看的都是日常哈犹太人做的劳作，你要耕地啊你收获呀，你买卖呀，你这个做饭啊等等，都是这些日常必须做的事情，就安息日就停下来要安息了。但是犹太人为了能够避免犯安息日，所以呢他慢慢的就把本来圣经都记录这几条很简单不能做的事情哈，把它扩大了，扩大为39项，而且每39项又细分为39项，所以39×39就变成了1521小项。大家想想，你每天安息来了以后，这1000多项里边都得想哪一个该做，哪一个不该做，人的脑子全都进到这个细枝末节上。比如说打结、这个解结、缝两针、写两个字都要被定罪 也就是说你这个缝一针没问题，缝两针就有问题了。你走多少码啊，多少步以内没有问题，你要走多少步以外那就出问题。就整个把人的这个心思用在细枝末节上。不过呢，当时的他们这个条文的规定也记载了，就是说如果有非常急的急诊啊，要导致死亡的这种急诊，那么在安息日是可以治病的。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急的病，不是马上就要死的病，那安息日一律不许做医治的工作。但是呢，福音书就用了很多的篇幅来记载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事情，或者安息日啊这赶鬼的事情。所以福音书记载了神主耶稣在安息日把那个一只手枯干的人把他治好，记录了神在主耶稣的安息日治好的那个瘫子，记录主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瞎子，记录了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些都是大家会发现都不是急症啊，都不是今天不治明天就必须要死的病。那为什么主耶稣非要赶到安息日来治，不知道安息日以后再来治呢？主耶稣这样做是刻意的，因为主耶稣这样做是表明他是安息日的主，同时他要通过这些行为向犹太人的传统提出挑战啊，提出挑战。所以犹太人虽然啊这个恪守了有关安息日的人为的规定，但是确实把对人的怜悯关心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圣经都记载，当主耶稣在安息日把一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治好以后，犹太人没有记载说对他有任何的高兴或者惊讶。这38年都不能走路的一个人，一下看到他站起来走路，本来应该很起码应该很好奇吧？哎呦，你怎么现在起来走路了？或者谁医治了你了？哎，这真好，你可以去，都没有人为他高兴，更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会起来走路。反倒首先就是指着他，你因为安息日是不能拿着褥子走路的，你犯了安息日。所以你看得见，他不仅是不为这个被治好的人高兴，反倒他要去逼迫安息日医治了这个瘫子的耶稣基督，因为说他违反了安息日，在安息日治病。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个时候，他们虽然在守安息日的这个条例，但是犹太人这个心，他们的冷酷，他们对神的诫命的偏离，都已经非常非常的远了。圣经也记载了一个啊，这个在路加福音13章记录了啊，一个主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个被鬼附了18年的妇人，知道那个妇人哈，18年都直不起腰来。最后主耶稣在安息日把他们治好了，治好以后，他就对那些指责他在安息日治病的犹太人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说你知道安息日你们都会把你们的牛和驴把他的缰绳解开让他去喝水，何况这个女人她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她被这个撒旦魔鬼捆绑18年都直不及腰了，难道我在安息日不能该治她吗？那福音书下面这么记载，主耶稣说完这话以后，他的仇敌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守安息日你们的经历是什么。而且在另一次哈，关于如何守安息日，那么主耶稣也是马上谈到了守安息日的核心的问题，这是记录在马太福音的12章11节到12节。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大家如果读前面的经文，就看见当他们在指着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他们在安息日做善事可不可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回答。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就讲了这段话，说你看看，你们中间有一只羊，如果在安息日它突然掉到一个坑里卡在那儿上不来了， 你们会不会把他拉上？你当然把他拉上来，对不对？否则他就得死。那何况人比羊还贵重啊，那为什么我在安息日不可医治他呢？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他们，你只有尽力帮助那些有难处遭受痛苦的人，才可能让他们在安息日真正享受安息。所以主耶稣对他们的批评，不是说批评他们守了法律的条文，乃是说他们虽然表面上守了法律的条文，却失去了这些条文所含的爱心和公义的原则，就是只是表面在行事情了。这也是主耶稣对他们法律上的三点批评：第一是自以为意，贪图虚荣；第二以人的遗传废弃了神的诫命；第三守了律法的条文，却失去了爱心和公义。所以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不是批评他们守律法，而是批评他们表面上在守律法，但是他们守律法的目的呢，第一个是自以为意，贪图虚荣，要得人的喜悦，得人的称赞；第二呢，他们是以人的遗传废弃了神的诫命和律法；第三呢，他们虽然守了律法的条文，却没有或者失去了这些律法条文里边所蕴藏的公义和爱心的原则。所以主耶稣对他们批评主要是这些方面，主耶稣并没有批评他们守律法，说他们守律法不对，而是他们守律法没有真正守到点子上。即便是如此，实际呢，法利赛人啊，主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的教训和他们的行为还是做了明确的区分的。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3:1-3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大家看见，所以主耶稣虽然对法利赛人有这么多的批评，但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教训和法利赛人本身的行为还是做了严格的区分的。就是说，当这些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来教训你们的时候，你们对他们的教训就有很多是从啊神的律法，你们要应该谨守遵循，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是能说不能行啊。所以摩西的位置上，坐在摩西的位置上，这是解释摩西律法的一个教授的一个职位的称呼啊。所以这个就像今天什么什么教习哈，这个意思。说摩西的位置上就是专门来解释摩西律法的这些啊，这个法利赛人这些人的一个称呼。而且实际上呢，当时在犹太人的会堂的前面还真有一个石头的位置，这个位置就叫摩西的啊，这个摩西的位置。那么只有权威的教师能够坐在这个位置上教导律法。我去年我们到这个圣地去，最后到了加百农的会堂，那都已经废墟了啊，废墟的前面就有一块石头一个形状，最后他们就告诉我，那就是所谓的啊这个摩西的位置，就是当这个法利赛人要教导摩西律法的时候，他就坐在这个石头凳子上。所以你看，虽然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有很多的批评，但是主耶稣告诉犹太人，当这些法利赛人在教导摩西的律法，按照摩西律法在教导的时候，因为这个律法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们还是应当谨守遵行，但是只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说的虽然很好，但是他们自己做不出来。所以可见主耶稣基督对旧约的律法是完全肯定的，没有对律法有任何批评的意思。那么现在再回头哈，我们再来谈一下耶稣基督对旧约律法的成全。我刚才不是说了哈，主耶稣这个成全有三个方面啊，在道德层面上的成全，在属灵的层面上的成全，还有在教导意义上的成全。现在呢，我们就从主耶稣的教导的层面上如何来教导的层面上如何来成就这个旧约的律法来做进一步的阐述。我们想举几个例子啊。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的5:21-22， 主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边就把不可杀人和动怒啊这个连在一起了。当然主耶稣在这里把动怒和杀人相提并论，并不是说动怒就是杀人，而是指出愤怒可能导致谋杀和凶杀的失控的行为。所以一个人要杀人，很多时候就是出于怒气，对不对？非常的苦毒，非常的生气，他就开始产生杀人的行为。所以只有当我们能够从内心的深处把这种苦毒，把这种怒气化解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从根本上能够根除谋杀或者是凶杀的这种罪行。所以你看过去的地方只是告诉你不可去谋杀啊，不可杀人实际是不可谋杀的啊，你不可谋杀。但是主耶稣就从根本上来讲，你为什么会产生谋杀，会产生凶杀，就是因为有恨有怒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不从根本上把这个苦毒，把这种愤怒，把这种怒气去掉的话，也许一旦环境适合，处境适合，可能你就会产生去杀人的这种失控的行为。所以你看主耶稣他是在把这个不仅是讲你怎么样啊，在外边去守这个律法，而且他从内心怎么样从根本上去根治这个违反律法的行为。主耶稣从教导的层面来成全律法的第二个例子，就是说在记录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7节到28节，主耶稣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不可犯奸淫是十条诫命中的第七条。在这里呢，主耶稣并没有把说心里动淫念和实际上的犯奸淫完全把它等同起来，但是主耶稣是要告诉大家，由于心里有淫念，才会产生行为上的奸淫的行为。除非我们能够自洁，能够清洁自己的心，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行为上的淫乱的行为啊。所以看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主耶稣在教导的时候非常的强调，不是光是谈到在外在的约束的行为，而是更主要的是怎么样从内心的洁净或者自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全律法。再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啊，比如说十条诫命的第三条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这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7节，那这就是十条诫命中的第三条。那么这个诫命的主要的意思是说什么？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呢？就是说禁止啊，用耶和华的名发誓、祝福、咒诅，也就是说不可用耶和华的名做不诚实的事或者恶行。当然你要是用奉耶和华的名为人祝福是为了正常的事情好事，那当然没有问题。关键是你称耶和华的名，但是以这个名义去做坏事情，这就是神说的不可妄称耶和华名的意思。那么与这第三条诫命比较相似的还有是也写在这个利未记的第19章啊，说到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啊，这是在利未记的19章12节。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的教训怎么说呢？主耶稣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啊，背就是违背这个誓言，就是等于你不这个啊按这个你起誓的去办哈、啊、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是听见有古人吩咐的话说，但是主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处于那恶者。所以你看人呢是想通过起誓 来增添自己说话或者行为的可信度。但是呢，我们的主却是强调人内心要诚实，要里表如一，言行一致。所以诫命说不可欺假事，不可背事，但是我们的主干脆就说人什么事都不可起。为什么？因为起事，一个人起，他起一个事，并不能够使他说的假话变成真话。如果一个人说的是真话，又何必需要起事呢？啊，所以主耶稣你看，他在谈到这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不可欺假事，不可背事的时候，他整个把这问题就提升了。啊，你因为你起事，你不能够把你的假话变成真话。如果你事事说真话，就根本不需要起事。所以主耶稣在这里面就整个把这一条诫命就提高了更高的程度，就是让我们要诚实，要里表如一，要言行一致。所以我们从这些例子哈，就可以看得见我们的主对诫命的理解是着重于这条诫命的真正的含义，把诫命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他要人们努力的他们内心自己的洁净和自律，这样我们在行为上去守神的诫命就比较容易了。而且我前面谈到了这十条诫命，我们的主最后把它归纳为两条最大的，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一条啊。其次也相反，要爱人如己啊。如果一个人能够全身心的爱神，自然他就会专一的敬拜他，就是第一条诫命的第一条，他就不会去拜偶像，那这就是诫命的第二条，他也不会妄称耶和华的名，那他也会遵守神的命令，在第七日守安息日。所以你看，只要你爱神，那么前四条就整个全都解决了。同样的，如果一个人能够爱人如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当然他就会孝敬自己的父母，第五条诫命，他就不会去谋杀别人，这是第六条诫命，他也不会去犯奸淫，第七条诫命，他就不会去偷别人的东西，第八条诫命，也不会做假见证陷害人，也不会再去贪恋别人的东西，第十条诫命。所以看看，所以诫命和律法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所以律法和诫命就是引导人们逐步的去培养这种爱心。如果人的内心有了这种对神对人的爱，那么他在行为上去谨守律法和诫命就顺理成章了。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第十三章十节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如果真正有对神的全心全意的爱，有真正有对人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整个这种爱就把整个律法全都成就了。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教训里边，我们一再的看到主耶稣把整个旧约的诫命给大家解释的更加的清楚，而且把旧约的诫命的每一条的精义都非常的准确的呈现在人的面前，而且教导大家怎么样才能够从根本上，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形式，而是内心真实的来守神的诫命。当然有的人还会问，主耶稣好像在说话里讲过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那是不是说主对旧约的这个祭祀的制度就是表示好像认为没有必要，那是不是他在否定旧约的这样的律法的祭祀的制度？实际我们知道，确实主耶稣在他的讲话中曾经两次引用了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这 一句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但是主耶稣引用这句话，他并不是在否定旧约制度的旧约律法中的祭祀的制度。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在旧约的圣经，很多圣经的讲法和主耶稣的引用的这段话是完全是相同的。你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的15章22节，当撒母耳发现扫罗王并没有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把这个亚玛力王这个 斩尽杀绝，好，把他的军队连亚玛力王下亚甲都没有杀掉，把亚甲保留起来，而且呢把很多所谓的上好的牛羊保留起来。而且扫罗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些是上好的牛羊，老百姓不舍得杀，要把这个上好的牛羊献给神。你看，这是很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的事，他通过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的方式要去献祭给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撒母耳就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这同样啊，撒母耳对扫罗说的话也是跟主耶稣说的话是一样的。而且在箴言书15:8说，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祈祷为他所喜悦。然后箴言书的21:3说，行仁义公平比献祭更蒙耶和华悦纳。然后箴言书21:27说，恶人的祭物是可憎的，何况他存恶意来献呢？再有以赛亚书66:3说，
假冒为善的宰牛好像杀人，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献贡物好像献猪血，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
就是说他分析好像在献祭，实际上他心里在写很憎恶的事。所以像这些你会发现吧，整个主耶稣想，我喜欢连续不喜欢祭祀，他并没有是在否认旧约的祭祀的制度或者律法。实际他引用这句话的意思，他主要是让大家明白献祭的真实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喜悦怜悯胜于喜悦人的献祭。当然我们知道，从初期教会开始，基督徒就不再献祭了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10:11-14说，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了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所以由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把自己献上，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他的宝血可以洗净一切愿意相信他人的罪，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主耶稣的救赎不是废掉了旧约的祭祀的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成全了旧约的祭祀制度。所以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以神的十条诫命为主要内容的神的律法是神的圣洁和荣美的化身，所以是神对他所拣选的子民的旨意是永远不会改变，会永远长存的。所以以赛亚书42:2说，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啊，因为我前面已经谈到了，律法是反映了神的属性，是神的荣美的彰显。所以那种只要恩典不要律法的反律法主义，我们是不能够赞同的啊。有人认为既然律法只是一个训蒙的师父啊，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来，好像认为我们既然今天已经信了主，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不需要再守神的律法。实际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他们认为既然我们已经信了主了，我们基督徒就不必再传扬，也不应该再遵守旧约的律法。这种讲法是啊，与恩典所建立的神，这种观点与恩典所建立的神与人的关系是相抵触的。我刚才说了，神的律法是叫世人之罪，催逼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神的律法也是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指南。 只有由于耶稣基督的成全是有关礼仪方面的，像祭祀的这些以外，别的律法基督徒都应该谨守遵行。只不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遵守律法，不再是出于对刑罚的惧怕，而是出于对圣洁的喜爱，不再是去拘泥于律法的字句，而是以荣神为人作为最高的准则，不再是凭自己的努力，而是时时依靠圣灵的引导，不再自我炫耀，而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见律法哈，基督和律法的关系，基督徒与律法的关系，一方面律法把人，它的功用是叫人知罪，把人领到基督面前来得连续得拯救。同时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基督徒也应该遵循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是神的属性的彰显，是神的荣美公义圣洁的彰显。只是呢，我们在行律法的时候，是凭着我们的喜，对神的公义圣洁的喜爱，是唯着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行律法也不是靠自己一己的力量，乃是靠我们身上圣灵的大能，靠我们身上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内心去努力挣扎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哈，从这些我刚才的这些表述，我们看到基督和律法的关系，基督来并不是要废弃律法，基督想得很清楚，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去掉，他来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更清楚我们主耶稣对旧约律法的态度。所以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反对人守律法，更没有反对旧约律法的本身，所以这两者是没有任何的矛盾的。那么下边呢，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谈到所谓的保罗神学和雅各神学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有人认为呢，保罗的书信是一直在强调因信称义，没忽略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所以呢，雅各呢在他的雅各书就提出了因行为称义，所以他们呢就这样断言说，是雅各神学对保罗神学在纠偏啊，说保罗神学呢讲因信称义太多了，讲人要有好行为讲的太少，所以呢雅各就干脆来讲一个因行为称义。弟兄姊妹们，如果按照这种观点，如果说保罗的观点与雅各的观点是真正是对立的，那么无论是谁对，是保罗对还是雅各对，总有一方是必然是错的，那么圣经必然有错误。但是问题是，保罗的观点和雅各的观点真是这样相冲突的吗？我想不是。我前面谈到了马丁路德对雅各书他有些误解，因为他觉得雅各书没有讲因信称义，但是那是马丁路德在他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局限。实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谈到了我们圣经当中有不少所谓的二律相悖的真理。所谓二律相悖，就是说看起来他们表面上似乎是彼此的矛盾，但是实际上他们是相辅相成，是同一个真理中不能分离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这就充分的展示了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博大精深。所以圣经中关于行为与信心的教导就是这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少的例子。一方面因信称义是圣经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他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所以使徒保罗强调的呢是什么呢？人得救是完全依靠信心，也就是说行为在得救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地位。但是雅各呢，在他的雅各书里边，他谈了几点就好像你表面上来看，好像雅各在雅各书里边谈到的是要靠行为称义。我把这一节经文给大家念一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
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基尼拉和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你是读这段经文，你如果单立抽离出一看，好像是说雅各在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是因行为称义，而不是因信称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实际我们仔细看，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在什么时候？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六节，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那么那个时候亚伯兰多少岁数？那时候亚伯兰大概是75岁，对不对？但是亚伯兰献以撒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
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有了他的儿子以撒。
按照创世纪22章的记载，当时以撒已经可以和亚伯兰一起走3天的路程了。所以如果估计那个时候这个以撒是10岁的话，那么当时亚伯拉罕应该是110岁左右了。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110岁左右才开始把遵照耶和华的命令把以撒献在坛上。但是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实际是在75岁，圣经就清楚地记载了，而且雅各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就实际呢，雅各也是很清楚地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是在他献以撒以前，实际的情况是75岁亚伯拉罕就因信称义了，那么他在110岁左右他献以撒，雅各说他又以行为称义，实际其中相差了30-40年的时间。所以很清楚看到雅各这里边讲的因行为称义，绝不是说因为他把以撒献上他就得救了，他就因信称义了。所以你会发现雅各讲的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因行为称义，这个称义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的称义，它的含义绝对是不相同的。为什么呢？我刚才说了，因信称义的意思，这个称义的意思就是说因着信神赦免并接纳相信的人，也就是说因着人对神的相信，神不再看他们是罪人，而看他们是义人，算他们是义人。所以当人在被神称义的时候，他也就得救了。所以我刚才说了，早在亚伯拉罕献以撒几十年以前，亚伯拉罕就在神的眼中看为是义人了，得救了。所以当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个时候他讲的因行为称义的称义，不是指因信在神面前称义，而是指亚伯拉罕借着他献以撒的行为向世人表明他是一位相信神顺服神已经在神面前称义得救的人了。所以你看这两个称义是不一样的。保罗讲的因信称义就是说，在神的眼里看来，这个人因着相信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把他的罪洁净，所以他在我神的眼里就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从罪人变成义人，那就是一个称义的过程。但是雅各讲的是什么？雅各的讲的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因着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行为，众人就看出这个亚伯拉罕是信神顺服神，是一定是一个在神面前称义在神面前得救的人。所以一个是从神的眼光来看的，一个是从世人的眼光来看的。所以雅各也清楚地表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得救是在前，而献以撒在后。 所以后边讲的妓女拿合也同样是这样的。约书亚书第二章写到说，拿合因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啊，因为他相信这位神，最后呢，所以他被称义了，而且他最后被得救了。所以有的学者指出，保罗所强调的是基督的行为和信心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保罗讲的因信称义是传扬神的怜悯和救赎，由于神的怜悯和救赎，神才会让他的独生子死在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切愿意实事求是承认自己是罪的人，就应着这样一个承认，这样一个相信，就可以得救。这是完全得救是本乎恩的，不是在乎人的行为。但是雅各强调的不是基督的作为和信心的关系，而是强调信徒的作为与信心的关系。也就是说，信心是先于行为的，但是呢，却需要靠行为来成全。雅各并不是在说一个人除了因信称义以外，还要另找一个救恩的途径，就是只要他有行为就能够得救。雅各是讲，你真正是有信心的人，你一定会有相对的好行为表现出来。就是说，作为一个信徒和信心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说你有信心，你一定会有相应的对神的顺服、对神的敬畏、遵守神的诫命这样的好行为表达出来。那么有的学者呢，又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有人之所以认为保罗的因行称义和雅各的因行行为称义是彼此对立的，实际他们是把靠好行为和有好行为这两个字中间没有加以区别。好行为不是称义得救的先决条件，却是称义得救的必然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雅各讲的不是说在信心上还要加上好的行为才能够称义得救，而是说真正使人称义得救的信心必然会带出好的行为来。所以大家看见了，所以雅各的讲的因行为称义和保罗讲的因信称义，这实际就是信心和行为两个方面都不可偏颇的。保罗强调人能够得救能够称义，完全在乎信心，在乎神的恩典。所谓的任何的好的行为在人得救称义方面是没有任何地位的。但是雅各呢，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一个是真正称义得救的人，他一定会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如果把保罗的观点和雅各的观点加在一起，那么信心和行为之间就非常这个关系两个方面的真理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也就是说，好的行为不是人得救的前提，但是好的行为一定是人真正得救的人的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可以偏颇，偏颇以后那这个真理都不完全。而且实际的情况是，整个新约圣经都非常的强调，基督教它必须借着信徒的伦理道德，他的好的行为来表达他信仰的真实性和可行性。那如果怎么知道基督教所信奉的这位神是真的，就要看这些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这有自称为基督的人、基督徒的人，他一定要有好的道德标准的表现。为什么？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就会进到他们的心里，让他们得到新的生命。既然有新的生命，他就一定要表达。所以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边是非常强调这一点。你比如说，当施洗约翰这个向那些表示愿意悔改的人说的时候，他就向他们挑战，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啊，你不要说你光悔改，你悔改你要真正，你要有实际的行为来表现你是真正的悔改了。那主耶稣呢也教导我们，他在马太福音的5章16节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使徒彼得也是这样讲，他在彼得前书二章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而且我们知道最后这个使徒行传的26章19节，这个保罗在这个被押解到罗马的途中，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也是这样申辩的。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舍，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保罗也不是说像有人说只讲因信称义不讲行为的，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章8到9节就清楚的把这两个方面都表现出来了。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对不对？所以前面讲的很清楚，反复的强调，人因信称义乃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任何人的所谓的行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自己得救称义可以自夸是自己的好行为，是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他下边接着说了，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看见，是保罗在他的以弗所书讲的两个方面，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靠好行为，但是呢我们称义以后呢要干什么？一定要行善，有好行为出来，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有好的行为表达出来。所以实际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把他讲的和雅各讲的实际都包含在内了。所以我常常说，我们整个传递福音的过程，要使福音能够真正有效的传播，除了我们讲大胆的宣讲神的真理以外，一定要有每一个基督徒自己生命的见证，自己信主以后自己的生命被神翻转，有了一个完全一套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只有这两者加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真正有效的让别人信服真道。所以我常常说，实际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宣扬神的大使命的过程，就是以生命去见证生命，与生命影响生命，与生命传递生命，这样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能够完成神所交托的大使命啊。所以这一点我讲到，很多时候我们在谈到雅各神学和保罗神学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冲突和对立的时候，实际我觉得我们没有好好的很仔细的来研读这些经文。如果我们真是很谦卑的认真的来学习保罗的这个观点和雅各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他们两者之间是完全没有矛盾的，是所谓的啊真理的两个方面。那么下边我们就要谈谈圣经的合一性。实际呢，关于圣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一直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非常棘手的课题啊。所以有的学者就指出，福音派呢是强调圣经的合一性，而非福音派却着力于圣经的多样性。实际呢，圣经的合一性和圣经的多样性是共存，是彼此共存、互相依赖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比较好的把握这两者的平衡。我们要首先来看圣经，所谓圣经的多样性。那圣经的多样性显然是显而易见的啊。为什么？因为我前面也说了，实际我们今天说的圣经它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套书，有人说是一个图书馆。而且圣经的内容和题材也是非常多样的，它有历史、有神学、有哲学、有忠告、有祈求、有预言，有律法书、有历史书、有智慧书、有诗歌、先知书、福音书、书信、启示文学。你看这是很多多样性的。而且我前面也谈到，圣经的作者也是多样的，有先知、有祭司、有君王、有高官，也有牧人、渔夫、医生、税吏，有饱学之士，也有深斗小民。他们的背景不同，写作的风格也不同。 而且圣经写作的环境也是多样的，而且时间的跨度是整个15个世纪。所以圣经写作的地点、环境、对象有很大的差异，自然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多样的，因为它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不同的人群，它所传递的信息必定是多样化的。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了圣经多样性，而看不到圣经的合一的性，那么以致我们用圣经的多样性去否定圣经的合一性，认为圣经的内容是彼此不相干，甚至是彼此相冲突的，那这样我们就很容易走上去否认整本圣经都是神默示的，而且整本圣经都是没有错误的这样一个教义，就会偏离这个教义。这种观点常常是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见了表象而没有看见本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讨论圣经的合一性的观点，他首先为什么说知道圣经是合一的呢？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同样是一个推演性的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既然66卷圣经的真正作者都是神自己，当然圣经在让人默示人写下66卷书卷的时候，一定有他的一贯贯穿一致的思想，一定有他的主题，有他的合一。其次呢，圣经的合一性也完全可以从圣经本身的信息可以找得到。我们就看得见，圣经从一开始，当神造了人以后，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和神和谐的共处，但是后来就讲到人的犯罪、人的堕落，讲到神的救赎、人的犯罪、堕落还一直下来，最后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让很多人的得救一次能够永远的完全，而且将来主耶稣还要再来审判世界，宣布这个人的最后的历史的大的结局。那最后新天新地降临以后，那么所有认罪悔改的人又重新恢复到在伊甸园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前那样的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大家看得见，整个红线一直就是贯穿在整个的圣经当中的。所以我们今天能要承认或者强调圣经的合一性，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新约的作者使用的已经解经的原则的一个根据。因为圣经它是统一的，是合一的，所以呢，你可以用整本圣经作为一个背景，已经解经。所以这个已经并不单单是一节经文或者两节经文，而是以整个圣经作为背景来解释一段圣经，这就是已经解经的根据。如果内容都是彼此不相干或者彼此相冲突了，那我们已经解经就根本没有可能。而且我们今天的圣经的神学、系统神学这些学科能够得以建立，就是因为神的启示是和谐的，它有合一性，所以才能够按照人用人的逻辑用人的理性，把不同经卷里边启示的同样的真理能够把它组织起来成为系统就是所谓的一个论一个论的这样讲，像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教会论、末世论等等。为什么能够把不同经卷相同的内容把它组织起来？因为他们是相互不是冲突的。如果这些经卷之间是相互冲突的，那系统神学就根本没有可能建立起来。我们在强调圣经的合一性的时候，也不能抹杀圣经的多样性。因为如果我们只强调圣经的合一性而抹杀了圣经的多样性，同样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会产生很多的谬误。有一位学者说，他说我们如何来看待圣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呢？他说第一，圣经是神的话，因此具有合一性，解经的人必须要接纳它的超然性和权威性，因为它都是从神来的，对不对？要接纳它是超然的，而且它是权威的。第二呢，圣经是人写的，因此呢它具有多样性，所以呢解经的人必须按照各个经卷的不同特点，应用适合的解经的原则去找出圣经作者当初写圣经的原因。所以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透过圣经多样的表征看到 圣经合一的本质啊，我讲的这样讲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既然谈到了圣经是合一的，那么圣经有什么主题？就圣经66段圣经的主题是什么？什么是贯穿旧约和新约的红线或者主旋律呢？在这个问题上，学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啊，有些不同的看法。那有的学者认为呢，整个神的救赎啊，就是贯穿整个新旧约的最主要的红线。因为提摩太后书3:15讲过，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又有人认为整个圣经的主题啊，就是一十架，一圣约，一信，一教会啊，说各个经卷所预言所盼望啊，是基督的来临，所以呢，他们在这个范围上来解释、回顾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作为，而且将来盼着耶稣基督再来，让神的子民能够得到彻底的拯救。因为我们现在按照罗马书的说法，虽然我们的已经得救，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啊，所以还要切切的盼望神的众子哈，能够彻底的得救，就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所有的人，我们都死人也要复活，而且我们的身体都要改变。这是记录在哥林多前书15啊，要羞辱的变成荣耀的，软弱的变成刚强的，朽坏的变成不能够朽坏的。那从那个时候，那我们的这个救恩就完全了。所以有人认为呢，就是整个新旧约圣经的整个最主要的主题是救赎，神的救赎这个红线。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讲法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呢，这个以救赎为主要红线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有一点困难，就是他不能够解释为什么会有地狱。另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呢，他是以神的国度为整个圣经的贯穿圣经的一条红线，或者圣经的一个主题。因为我们知道，自从神创造天地万物，创造了人以后，实际呢就让他们要管理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实际是把这个管理的权柄就交给他们了。但是呢，由于始祖的悖逆和犯罪，最后呢，这个管理国度的管理权柄就暂时交给了撒旦来做。但是后来呢，神又在历史历代兴起各种各样的属灵的伟人，让他们能够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后来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啊，在地上又建立了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讲神国的到来是已经，而是在未然之间。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实际神的国已经开始建立了，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那么直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那神的子民能够重新回到受造初期的状况，那时候就能够和神一起掌权，一直到永远。所以呢，有的学者他们认为，可能这个国度，神的国度这条线应该是圣经的最主要的红线。而且呢，他们认为这样的话，那么救赎，神的救赎这个主题呢，就包含在神的国度里边。因为神一定要有他的子民，他才能够建立神的国度。所以呢，从如果以这个观点来看呢，就是说神的救赎是建立神的国度非常必要的一个步骤，但是不是神的终极的目标。所以呢，一定神要救助一批人来建立他的国度，但是有人拒绝他的，那也没有妨碍神的国度建立起来。所以呢，不把神的救赎作为整个圣经的终极的目标，这样我们来解释地狱的存在就相对容易一点。因为神的目标是要建立国度，你愿意信的人都在这国里，那你不愿意信的人你就在这国之外，那就是到地狱去了。所以这样的话和地狱的存在就没有冲突。那么还有的学者呢，他们认为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三条红线同时贯穿的，那就是说神的荣耀线、神的国度线、神的救赎这条红线啊，这三条红线同样贯穿在一起的。那么是以这三条红线当中呢，是以神的荣耀为主的。当神的国度建立起来以后，那么神的荣耀就是借着神的国度来彰显。所以这样的话，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神的荣耀这条红线和神的国度这条红线就完全交织在一起，不能够分开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神的荣耀和神的国度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么神的救赎呢，就是为辅的，它是建立神的国度和彰显神的荣耀的一个步骤。 所以呢，我个人以为把这三条线这样放在一起可能更完全一些。当然说，至于说什么是神的荣耀，那么学者都有很多的共识，他们认为神的荣耀就是神的本质和神的特性所确定的。所以我们圣经就讲神的荣耀在创世以前就有了，这是在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求父神说让我们同享荣耀，就是在创世以前的荣耀。因为只有神一存在，由于他的本性就决定他是那样荣耀的。当然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讲，神的国度它应该包括几个要素，一个呢是要有统治者，一个要有被统治者，还有被管辖的区域。所以呢，只有在创世以后，起码是在天使受造以后，神国才有被统治者啊，这样的话他的神的国度才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你看诗篇的103篇是这样写的，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所以看一下，说这个时候有天使的时候，那就是在神国的被统治者，就是天使。所以起码是在天使受到以后。所以我们说神的国度它不是无始无终的，它是有始无终的。有始从什么时候开始？那就是从世界被造或者天使受造以后开始有神的国度，但是它要撑到永远。所以我们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救赎的红线它是有始有终的，有开始有结束的。什么时候开始？那是从亚当夏娃犯罪时候开始。那最后什么时候结束？到新天新地到来以后，整个救赎就完成，它是有始有终。但是神的国度呢，它是有始无终啊，从世界或者天使受造到一直到永永远远。但是神的荣耀线呢，它是无始无终，是永恒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位神是永恒的。所以如果我想这样来看圣经的主题，就是说是三条红线，那么是以神的荣耀为主线，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更好一些。所以如果不以人对人的救赎，而以彰显神的荣耀为圣经合一的中心，就比较容易理解天使的受造，而且能够比较合理的解释地狱的存在。天堂是神的荣耀，也就是说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的彰显。因为一切因着神的恩典、神的这个拯救，所以呢，很多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上了天堂了。所以这是神的荣耀的彰显。同样，地狱也是神的荣耀的彰显。是为什么呢？是神的威严、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的彰显。这一点我将来在讲到地狱的时候，我还会再详细再讲。所以我个人觉得以三条红线贯穿整个新旧约圣经，而以神的荣耀这条红线为主要的红线，我个人认为是更好一点。第七课啊，我们就讲到这儿就讲完了。